风雪定陵，作者杨氏越南，演播西门大官人，月音堂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第二集，皇帝首次游子，在这个封建思想极为浓厚的国度里，自然是一件喜事。由此，皇帝下诏全国减税免刑，派使节通知和本朝关系友好的域外邦国。表面上看，这是一场喜剧，而实际上却是一场悲剧。而导致这场以喜剧开始却以悲剧结束的根源，是万历遇到了另一个女人，即在1582年3月刚被册封为淑嫔的郑氏。这位长得乖巧玲珑的小家碧玉，尽管14岁进宫，2年之后才受到皇帝的殊宠，但他一经介入万历的生活，就是这位青年皇帝把宫妃王氏置于脑后。更不寻常的是，他和这位少女的热恋竟终身不渝，而且还由此埋下了本朝一个极为惨重的政治危机，其结果是导致大明帝国深受重创而最终沉沦。闭月羞花，郑贵妃。郑贵妃确有倾城倾国、羞花闭月之貌，这一点在她由淑嫔晋升为德妃的册文中可以看到。柔嘉玉质，婉衣兰仪，九玉升华，恪守亲仇之度，双环受龙，弥尊土使之规，翼射碎斑，用杖翼卧。多少年后，有研究者认为，郑氏一生，她之所以能赢得万岁的欢心，并不只是因为她的美貌，更多的是由于她的聪明机警、通晓诗文等他人少有的才华。如果专是色相，则宠爱绝不可能如此的历久不衰。自张居正去世以后，万历拖出了翰林学士的羁绊，尤其在他晋封了王氏为宫妃并成为父亲之后，慈圣太后不再干预他的生活。经过了养儿育女的人生之关，同大多数青年男子一样，万历皇帝这时确实已经成年了，他已经没有时间和兴趣再跟小患们胡闹。严酷的政治现实迫使他励精图治，挽帝国于危难，扶大厦之将倾。他命令大学士把本朝祖宗的宝训抄出副本供自己参考，又命令宦官在北京城内收买新出版的各种书籍，包括诗歌、论议、医学、杂剧、话本等供自己阅读，以加深对中国文化的进一步了解。而当他读罢极富传奇色彩的小说和富有悲剧意义的杂剧之后，又不免在心中涌起淡淡的哀愁，自己因贵为天子，有时却不比一个黎民百姓更为幸福和自由。他在崇拜那些英雄豪杰的同时，更渴望张生与崔莺莺那样的爱情，希冀得到一个自由的乐园。一天夜里，万历住在正妃宫中，无意间哼起了一段《西厢记》的唱词：“青山隔送行，疏林不作美，淡烟暮霭相遮蔽。夕阳古道无人语，鹤属秋风听马嘶。我为什么懒上车儿内，来时甚急，去后何迟。”万历刚一唱完，身后的郑妃立即唱出了下段：“四周山色中，一边残阳里，遍人间烦恼填胸臆，谅这些大小车儿如何载得起。”这里要首先提及的一点是，许多史料曾经传郑妃生于京郊大兴县一个贫寒之家。当宫廷选妃的消息传来时，全县一片哗然，许多少女们为躲避测选竟连夜出嫁。他父亲郑成宪也匆匆把她许给某孝廉为妾，并火速举行成婚之礼，但在迎娶之时，妇女相对 悲憾不已。谁知哭声被过路的太监听到，太监们见郑氏生得十分俊俏，立即禀报主事官，郑氏终于被带进宫墙入选，并以如花似玉之身侍奉万历。但从他的聪明才智和对西厢记的了如指掌来看，大概郑氏并非出自一个贫寒之家。作为一个贫寒之家的女儿，要准确无误地背诵出西厢记的唱词几乎不太可能。郑妃唱完，脸颊绯红，两眼含满泪水，果有崔莺莺和张生十里长亭诀别之态。万历皇帝大为震惊，想不到在自己身边竟有这样通达诗文、多情善感的女才子。他激动地上前抓住郑妃的玉手，爱妃怎晓得这唱词？这崔莺莺和张生的故事谁不晓得？我在家时就读过这些情爱之词。年轻的万历由惊转喜，多少个岁月的求索挣扎，今天终于找到了一个知音。自此以后，他经常来郑妃宫中，向这位女人倾诉自己的惆怅和政治抱负。郑妃凭着机智和聪明，很快地理解了命运为她所做的安排。可以说，她是在最适当的时机走进了万历的生活中的。既然机会已经到来，就应紧紧抓住，发挥最大的能动性，达到自己预期的目的。他看透了万历皇帝虽然贵为天子，权倾四海，但实质上既柔且弱，精神空虚孤独，没有人给予同情和理解。即使他的亲生母亲也常常把他看成一具执行任务的机械，而忽视了他毕竟是一个有血有肉，既能冲动又会伤感思怀的人。基于这种了解，此时的郑妃已透彻地看清了作为一个异性伴侣所能起到的作用，应该怎样以自己的青春热情去填补皇帝精神上的寂寞。别的妃嫔对皇帝百依百顺，心灵深处却保持着距离和警惕，唯独郑妃是那样的天真烂漫，无所顾忌。她敢于挑逗和讽刺皇帝，同时又能聆听皇帝的倾诉，替他排忧解愁。在名分上他属于姬妾，但在精神上他已经不把自己看成姬妾，而万历也真正感到了这种精神交流的力量。他不但不像别的妃嫔一样跟皇帝说话时低手弯腰一副奴才相，反而公然抱住皇帝摸他的脑袋，这种大不敬的行为除他之外是无人敢做的。也正是他表现的不同，万历才把他引为知己而倍加宠爱，不到三年就把他由淑嫔升为德妃，再升为贵妃。有的明史研究者曾认为，多少年后首辅沈世行辞职家居，回忆起他担任首辅的八年中，曾经看到万历皇帝有过精神焕发、励精图治的雄心壮志与行为，尤其是在1585年张居正一案落实后，郑贵妃生下儿子朱长洵之前的几个月，皇帝对首辅沈世行提出的治国要求总是全力以赴的大加支持，并热心参与各种典礼。在形式化的帝国制度中，表面的支持即是实质的参与，他足以策立群臣百姓勤俭笃实，挽帝国于危难。皇帝的这番作为与他和郑贵妃邂逅相爱有无关联，沈世行没有提及，但有一点可清楚地看到，在郑贵妃的儿子长洵出生后，随着国本之争的开始，就再也见不到皇帝的这种行为了。无论是从沈世行的回忆还是明代资料中，都可以见到这样一个特殊的事例。1584年入冬以后，京都出现干旱，尤其是到了春夏交接的季节，干旱越发严重，以致河流干涸，麦禾枯焦。在各个地方官员 向天求雨而无结果之后，皇帝决定亲自到天坛向天府求援，以向普天之下表示他关心民众苦难的诚意。按照先朝的规定，万历三天前便开始斋戒，并在宫中奉先殿默告祖宗，给上天写一封十分虔诚的求援信，书上臣朱翊钧先一日送到南郊坛庙。5月16日，旭日东升，光华万里，万历皇帝穿戴整齐，由皇极门开始步行，百官则在大明门列队以待。京城百姓多年来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庄严而朴素的仪式。皇帝一个人健步走在前面，后面跟随的是首辅沈世行和六部大臣等，而文武官员各2000人则列成单行，两两相对，浩浩荡荡，和皇帝一起向天坛进发。包括皇帝、文武百官和宦官一律身着蓝色布装，只是领部和下缘以黑色相边，平日的金银玉带此时全被牛角带所代替。以前肃静回避的严规，由于皇帝的圣谕而被取消，人们聚集到街旁，为一睹天颜而感到幸运。相貌端正、脸圆须短、身材略胖的年轻天子，以如此虔诚的姿态，迈着稳健的步伐向前走着，使目睹者无不为之动容。《风雪定陵》，作者杨氏越南，演播西门大官人，月音堂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